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那就是外蒙古的独立。蒙古高原上部落众多，在加入清帝国将近三个世纪之后，为什么要拼死拼活的在独立建立一个国家呢？又为什么新疆西藏不能成，外蒙古却成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桩历史旧案。2025年7月，一位中国小伙在抖音上发视频，年纪轻轻，小伙的大白牙就缺了不少。这形象网友们都猜测，要么是摔的，要么是被人揍的。果然，小伙滔滔不绝地道出了原委，的确是被人揍的。乍一听，被人揍掉了几颗大牙，网友们大多会先生起怜悯之心。但是听着听着，很多网友就耐不住性子了。原来小伙是来到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旅游，兴之所至就拉开了五星红旗，然后高呼蒙古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根据小伙自述，当地一个女人叫来了一帮蒙古壮汉，壮汉们也不惯着中国小伙，二话不说就围而殴之，然后就扬长而去。小伙挨揍以后赶紧报警，警察来了以后却说帮不了他。小伙这时候灵机一动，想起了每个中国公民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句台词，于是他立刻照办。小伙赶紧到中国大使馆求助，结果厉害国的外交官只撂了一句话，谁让你到蒙古国的？小伙立刻沙雕，最后憋不住了，发视频到网上诉苦。网友们看到这儿恍然大悟，原来是个爱国小粉红啊，跑到蒙古国的首都不知好歹的插红旗秀爱国，被蒙古人给胖揍了一顿，掉了七颗牙，连门牙都没了。于是不少网友从怜悯转而嘲弄，甚至有人说鼓励爱国小粉红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插插五星红旗秀一秀爱国。还有网民说原以为他是在内蒙古挨揍，觉着不对头，仔细一看原来是外蒙古，就能理解了，因为外蒙古早就成为独立的一国了，而内蒙古还是中国的一个省级自治区。这里特别打个补丁，内蒙古和外蒙古是简中圈的标准称呼，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清朝末年，但在国际上经常使用更加中性的南蒙古和北蒙古来称呼。其实这个称呼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历史习惯，在明清两朝的大部分时候称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南蒙古诸部就是指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部，而漠北蒙古就是今天蒙古国的大部分。但我们这里还是按照大多数中文观众的习惯称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为啥小粉红会说蒙古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这就涉及到了20世纪早期的一件大事，外蒙古的独立。在清帝国的末期，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之前，今天的蒙古国的确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远远说不上是自古以来。下面让我们既简短地回顾一下蒙古的历史，我们就直接跳到公元1279年蒙元灭南宋这个时刻说起，因为这个时刻是蒙古与中国命运交汇的时刻。至于更早的蒙古部落历史和成吉思汗这一段，咱们就暂且略过。灭南宋之后，蒙古帝国完全控制了今天的中国版图，于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成为了中国的皇帝。但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的蒙古帝国只是元朝，这个认知是不对的。事实上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与大元并立的还有四大汗国，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蒙古帝国事实上已经分裂了。在元朝的眼中，把其他蒙古汗国的大汗们称之为宗王，大元皇帝自认为是全蒙古的大汗，但实际上几大汗国彼此独立，而且互相纠纷不断，不时的彼此攻伐，已经势同敌国了。元朝皇帝既有帝号也有汗号，对汉文化区来讲叫皇帝，对蒙古人来讲则叫大汗。比如忽必烈既被称为元世祖，又被称为薛禅汗，所以蒙古人并没有中国式的不可分割和自古以来这些概念。如果非要说谁是谁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阶段，中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相当于印度之于大英帝国的关系，而不是蒙古帝国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至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攻陷大都， 元朝统治中国一共97年，但是元朝并没有就此灭亡，元顺帝退回到北方蒙古高原，史称北元。北元存在了20多年，就放弃了中国的帝号，只称韩，就完全与中国脱钩了。再然后就分裂成了东西两大韩国，东边的叫鞑靼，西边的叫瓦剌。瓦剌太师也先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中一举歼灭了明军主力，俘虏了明朝皇帝明英宗，差一点又把蒙古大汗送回到中国皇帝宝座。不过这回他运气差了一点，碰上了沉稳善战的于谦，在北京城下蒙古铁骑被明朝的火铳火炮打得丢盔弃甲，逃回蒙古去了。之后蒙古大汗们也就断了再回北京做皇帝的念想，他们又发生了二次分裂、三次分裂，退回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状态，以部落为单位，时而联合，时而分散，在草原上陷入了无休止的追逐和内战当中。在明朝将近300年的岁月中，依靠着长城防线过着大体太平的日子，明朝也没有想把蒙古高原并入版图，而且今天的新疆、青海、内蒙等地也仍然由蒙古的诸汗们控制着。所以大明300年间，蒙古也并非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时而是宗藩关系，时而是邻国关系。17世纪初情况又起了新变化，公元1604年，东蒙古的13岁林丹汗刚刚继位，就面临着女真人所建立的后金的挑战。在其后30年间，后金、大明和东蒙古在北亚上演了一场新三国演义。后金在1634年林丹汗死后控制了东蒙古，明朝叫做鞑靼，地理范围就是今天的蒙古国和部分内蒙。大清入关灭了明朝之后，又逐步兼并了西蒙古的各部，比如瓦剌诸汗国到了乾隆时代都已经被并入清帝国的版图了。到公元1757年，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之后，大清帝国终于成功的把北亚所有的蒙古部落真的变成了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清朝征服蒙古各部落之后，实施了蒙旗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把松散的部落变成了军政合一的组织，这其实算是蒙古历史上的第二次统一，就类似于清朝入关之前女真各部实施的八旗制度。蒙旗又具体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内属蒙古由清廷直接派官员管理，外藩蒙古则是由扎萨克世袭管理。扎萨克是蒙旗的最高领袖，扎萨克和藩王的待遇一样，是世袭的王公，也可以叫做旗主。除了世俗领袖，蒙旗还有宗教领袖，就是藏传佛教的呼图克图。蒙古语呼图克图就是圣者的意思，相当于汉语里所说的活佛。呼图克图们和其他藏传活佛一样，圆寂之后都要寻找转世灵童，重新转世来修行。简单的说，以沙漠戈壁为界，沙漠以南是内扎萨克蒙古，也叫漠南蒙古，沙漠以北和以西是外扎萨克蒙古，也叫漠北蒙古。外扎萨克蒙古包括的地理范围很宽，有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有中国新疆青海境内的蒙古蒙旗，还有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和巴尔卡什湖一带的蒙古蒙旗。蒙古人大部分居住在草原，从事畜牧，但是也有少部分人住在森林地区，从事狩猎，那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它在今天蒙古国的西北角，但是大部分已经位于今天的俄罗斯境内了。在蒙古地区有两位最高宗教领袖，就相当于是达赖和班禅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一位是内蒙古的活佛，名号叫张家呼图克图，另外一位是外蒙古的活佛，叫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好，讲了一大篇人名地名，估计大家已经有点晕了，满篇就没一个熟人呐。怎么还没讲到蒙古独立呢？别急，马上就要到了。公元1757年以后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蒙古各蒙旗，也就是原蒙古各部，本来都没有啥闹独立的想法，直到有一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出现。1869年第12世达赖喇嘛的会计家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在西藏布达拉宫生活，4岁的时候被确认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于是5岁的时候就被送往甘丹寺坐床，正式成为了第8世哲布尊丹巴。甘丹寺就在现在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乌兰巴托那个时候叫做大库伦。从此以后，第8世哲布尊丹巴就和一家人生活在大库伦了。他聪慧异常，15岁就已经经纶满腹，而且领袖魅力十足。 因为他五岁就成为了外蒙古的宗教领袖，所以人们都很害怕他被成年喇嘛控制成为傀儡，但事实刚刚相反，他年纪轻轻就受到了僧侣们的爱戴，反而是他对喇嘛的控制力极强。这位年轻的活佛还不仅仅想做宗教领袖，他读过史书，是成吉思汗的小迷弟，他梦想着重建蒙古帝国，再现蒙古人横跨欧亚的荣光，但是第一步是要让蒙古各蒙旗脱离清帝国，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哲布尊丹巴八世确实有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人气资源，这在一盘散沙的蒙古各部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得到了蒙古王公贵族的敬畏，也得到了平民的拥戴，在喇嘛群体当中也有很强的支配力。1886年，年仅17岁的哲布尊丹巴八世就开始接触俄罗斯帝国，希望沙皇能够帮助他完成独立大业。年轻活佛的举动立刻引起了清朝驻大库伦钦差大臣的疑心，他立刻撤换了活佛的亲信手下，这让哲布尊丹巴八世的独立大业暂时受阻，也让年轻的活佛学会了韬光养晦。1903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想把外蒙古的蒙旗制度换成现代的行省制度，由清廷直接委派官员管理，那这就削弱了各蒙旗的旗主，就是扎萨克们的独立性。朝廷也尝试鼓励汉人到外蒙古来开矿，这是经济移民，改变当地的人口成分。那这些举动让各蒙旗的贵族们都人心惶惶。哲布尊丹巴八世瞅准时机，团结起了外蒙古的贵族，向俄罗斯求援。于是俄罗斯召会清朝外交部，要求清廷在外蒙古不驻军、不殖民、也不委任官员。1903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英军入侵西藏，第13世达赖喇嘛逃往大库伦避难。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达赖喇嘛在流亡期间和哲布尊丹巴八世以及外蒙古的扎萨克们，就是旗主王公们，多次会晤，讨论如何独立建国。不过俄罗斯帝国并没有打算真的出手相助，这个时候只是动动嘴，清廷于是就维持现状，并没有进一步推进新政去激化矛盾。那外蒙古在没有得到外来大国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己想取得独立是没有可能的。就这样又等了8年，终于机会被哲布尊丹巴八世给等来了。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内部发生变动，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抓住这个机会，在当年的12月29号宣布继蒙古大汗位，汗号是博克多格根颜真汗，简称博克多汗，正式宣布外蒙古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年号共代。于是乎，哲布尊丹巴八世成为了外蒙古的政教合一领袖，我们接下来就称呼他为博克多汗。外蒙古的各部落纷纷响应博克多汗，驱逐了清朝派驻的官员，俄罗斯也出手相助，派出了哥萨克骑兵，驱逐了清廷在外蒙的最高军事长官乌里雅苏台将军。时局瞬息万变，1912年2月12号，清朝的隆裕皇太后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清帝国正式宣告终结。中国这片土地的新主人是中华民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同年5月，在博克多汗的指挥下，外蒙军队驱逐了清廷在科布多的参赞大臣。那到这个时候，外蒙古全境已经完成了独立进程，成为了事实上的一个国家。眼看着外蒙独立成功，内蒙古的扎萨克们也受到了激励，纷纷起兵响应，效忠博克多汗。可是袁世凯也是个强人，内蒙外蒙他都不想丢，他拒绝承认外蒙独立，决心用武力来阻止分裂，一时间形势剑拔弩张。1913年，外蒙古的军队进入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位置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中东部，南和河北相接。1914年，外蒙军队开始围攻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这是内外蒙古最有可能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个时刻。不过到这个时候，博克多汗的攻势也走到了尽头。要知道，现代国家得以建立，一个必要条件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外蒙古宣布独立以后，仅仅得到了西藏的认可，他所指望的最大靠山俄罗斯却反而这个时候金口难开了。虽然独立以后的蒙古给了俄罗斯各种各样的贸易优惠，但是俄罗斯仍然态度暧昧。那为什么俄罗斯的态度变了呢？因为根据1907年的日俄密约，俄罗斯和日本已经在中国划分出了势力范围，外蒙归俄罗斯，内蒙归日本，所以俄罗斯不支持外蒙攻取内蒙。更主要的原因是，一旦俄罗斯支持外蒙独立，中国将完全倒向日本， 而俄罗斯在远东既没有力量，也不想去应对这种局面。当时沙皇的主要注意力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外蒙对他来讲只是个三四线的目标。俄罗斯这个强援变暧昧了，那博克多汗统一南北蒙古的梦想也就破灭了。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签订协议，外蒙取消了名义上的独立，保持高度自治，博克多汗的君主地位也得到了认可。不过袁世凯是要把博克多汗当成朝鲜国王看待，他也想仿效明清两朝的宗藩关系，要正式册封博克多汗。民国政府送金册金印，但博克多汗不愿意接受民国政府的册封，俄罗斯也反对。看到博克多汗随时都有可能再反出去，袁世凯决定来横的修理他一番。1915年，俄罗斯在一战中接连惨败，力量被削弱，无暇东顾。袁大总统一瞅好机会，于是11月份，袁世凯出兵外蒙古东部，外蒙军迎战遭遇惨败，博克多汗迫于无奈，就只好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册封。自此，外蒙古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完全退回到了明清两朝的宗藩关系。但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到两年，变化又来了。这回是发生在俄罗斯那边。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帝国瓦解，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俄国爆发了内战，布尔什维克的红军和反共联盟的白军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杀。白军首领谢苗诺夫将军在贝加尔湖一带建立了一支军队，他决定要动员所有的在地力量加入他的阵营。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帮助博克多汗建立起一个新的泛蒙古国家。博克多汗一听就上头了。所谓泛蒙古主义国家，就是包括了所有蒙古族为人口主体的地区，它包括了内外蒙古、新疆西北、青海的一部分，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蒙古人聚居区。这个计划如果能实现，那博克多汗睡觉都会笑醒了。谢苗诺夫将军给出了一个大礼包，但他开出的条件是外蒙军队要加入白军对布尔什维克作战。博克多汗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但是外蒙古的扎萨克们，就是旗主和王公们，他们可不这样想。其实他们并不喜欢西藏式的神权政体。蒙古王公们虽然以喇嘛为师，但是让喇嘛做他们的大汗嘛，心里还是有一百个别扭。于是他们就开始怀念清帝国统治下他们握有实权的时代。如果一旦卷入俄罗斯内战，那么王公们就会去当炮灰，受益的则是博克多汗和喇嘛们。这个买卖让蒙古王公们大呼吃亏。于是1919年8月，外蒙古王公控制下的蒙古外务衙门向民国政府发出了请求，希望民国政府派来一支军队协防大库伦，就是协防乌兰巴托。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就立刻命令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将军率军进入蒙古。11月份，徐树铮率领一个师到了大库伦，立刻把博克多汗软禁了起来，然后在11月7号强制蒙古签订了64条，主要内容就是蒙古放弃自治，把权力上交给中华民国政府，这个事情史称蒙古撤治。徐树铮的这一招很得孙中山的支持，但是新建的苏俄政府却非常反感，认为中华民国单方面撕毁了1915年的中俄蒙三国协约。虽然民国政府军是外蒙王公们自己请来的，但是徐树铮在外蒙古强制推行的改革却普遍受到了抵制，特别是赋役制度改革，废除了王公和寺院向民众直接征税的权利，而是改由政府来征税，既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又夺走了王公们的传统权利，民众喊苦，王公贵族们也后悔了。于是苏俄趁机在外蒙古组建了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中国那边的形势又变了，7月份爆发了直皖大战，徐树铮奉命带主力回国参加内战，大库伦的兵力薄弱了，于是俄罗斯白军在恩勤中将的指挥下趁机进攻了大库伦。1921年2月，恩勤先救出了博克多汗，随后又击败了中国守军。博克多汗于是宣布重建大蒙古国，但实际上他只是恩勤的傀儡。然后不到半年，局势又变了。这一次变化的原因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这两年外蒙古局势的变化，就是随着中俄各自国内局势的变化在翻烙饼。布尔什维克一看，不能够让外蒙古成为沙皇余孽的反攻基地啊！白军掌握了外蒙古，既然中国夺不回来，那我就得去夺。 于是苏联帮助组建了蒙古人民党和他的武装蒙古革命军。1921年7月，在苏俄红军的协助下，蒙古革命军向外蒙古境内的中国守军和恩勤中将所率领的沙俄白军发起了进攻，最终取得了胜利。四个月后，外蒙古再度宣布独立，成为一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博克多汗成为虚位元首，只不过这个时候老板换成了苏俄。苏俄虽然承认了新蒙古政府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时候还不便于公开承认蒙古是独立的一国，所以仍然保持了帝俄时代的暧昧。1924年5月20日，博克多汗去世，官方宣称他死于癌症，外界却质疑他可能死于谋杀。谋杀的幕后元凶可能是苏联，也可能是蒙古人民党的领袖乔巴山。既然蒙古国的君主没了，博克多汗又是喇嘛，他没有像世俗君主那样留下继承人，那么蒙古就改名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博克多汗圆寂之后，库伦的喇嘛们就忙活着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找到之后就联系在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喇嘛，请他们鉴定。这时苏俄已经升级为苏联了，苏联希望彻底铲除喇嘛们在蒙古的势力，于是他们唆使蒙古政府造谣，说灵童的母亲反共，还造谣说西藏的喇嘛们要发动80000大军攻占蒙古。1925年11月，蒙古第三届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宣布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再在蒙古转世。四年之后，蒙古政府更是正式通报全国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所以党要管活佛转世这个事儿，蒙古早于中国。至于第九世哲布尊丹巴转世出来，那得等到1990年了，那时蒙古经过了民主化革命，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举行了坐床仪式，但是直到2011年，蒙古政府才承认了他的身份。时隔66年，哲布尊丹巴才重新转生，实属不易啊。说回到1920年代，苏联正式承认外蒙独立，是在1922年双方签订了苏蒙修好条约之后。为啥是在1922年呢？那是因为苏俄红军1922年初已经在内战中锁定了胜局，白军领袖谢苗诺夫将军已经战败，逃往中国避难。而当时中国的局势是北洋军阀分成了直系、奉系、皖系三大派系，外加南方军阀长期陷入混战状态，所以对外蒙的独立中国根本无能为力。但是不管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承认外蒙的独立。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出兵中国东北，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特意绕开了中国，和斯大林达成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这个协议当中的有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什么现状呢？当然就是维持外蒙的独立嘛。四个月后，蒋介石才拿到了秘密协定的内容，已经无力回天了。在其后和苏联的谈判中，中华民国谈判代表宋子文迫于形势，于1945年8月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委婉表达了由蒙古人民公投来决定独立的态度。这个声明等于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作为交换，苏联也同意发动对日作战，然后把东北交换中国。在苏联操纵之下，外蒙古于1945年10月举行了公投，结果当然毫无意外是支持独立。于是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发布了外蒙古问题之公告，正式承认了外蒙独立。但是在那之后，苏联并没有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没有支持国民政府，反而在内战当中支持中共。中共赢得内战以后，1950年2月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比起国民政府签的那个条约多了互助两个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中共公开表达赞成。毛泽东说，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了，不能骑墙，只能一面倒地支持苏联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往东，我们就不能往西。既然苏联已经和中共签订了新约，那么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就以苏联违约为理由，撤销了1946年对外蒙独立的承认。所以后来的中华民国地图仍然是秋叶海棠，包括了外蒙，直到2002年，中华民国外交部才重新承认了蒙古国。 这就是外蒙古独立的整个过程。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外蒙古能够独立成功，新疆和西藏就不行呢？这主要是出于20世纪大国间博弈的需要。外蒙古它周边关系比较简单，只有两个主要邻国，就是苏联和中国。苏联的远东部分地广人稀，天然不利，所以就非常需要外蒙古独立出来，作为一个中苏间的缓冲地带。但是苏联在控制了中亚地区以后，对新疆作为缓冲区的需求已经不强了，中亚也已经是它控制力的尽头，要再深入新疆也力所不能及。这是新疆的情况。至于西藏呢，它一直是大国的盲区。英国在19世纪后期吞并缅甸之后，力量也走到了尽头，无力再深入西藏。西藏又远离俄罗斯，所以一直缺少其他大国势力的介入。历史盛衰无常，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20世纪竟然成为了大国间博弈的筹码。但是蒙古汉子们心中的血气仍然是在的。正因为如此，当小粉红在乌兰巴托街头绣五星红旗的时候，才迎来了一顿胖揍。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题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就请订个阅关个注，下回更新不迷路，散会。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Make Mongolia Great Again。